考是真的吗？
模考的观念不是出于佛教，而是出于一般被称为斋教的民间信仰。佛教所说的魔分为烦恼魔、五蕴魔、死魔和天魔，除了天魔之外，都是属于身心和环境的冲突跟不平衡所产生的现象。要得天魔的扰乱，必须是大修行人。除了天魔之外，其他三种魔都是属于人为的。纵然是天魔的困扰，如果身心正常，精神稳定，也可以克服。所以，不会修行的人，或是知见不正的人，容易招惹魔扰。如果有正确的知见跟精进的修行，魔扰是不存在的。所谓魔扰，是由贪嗔等自我中心的执着而产生的。我执越轻，离魔越远。即使人都是难免会面对死魔的降临，但是对修行者来说，如果能够以平常心来面对死亡，死亡就不是魔。五蕴魔的意思是指色受想行识。第一色蕴是指我们的肉体跟肉体所处的环境，其余四蕴则是属于心理活动以及流转在生死之间的精神主体。如果不出三界，未了生死，就在五蕴魔的掌握之下。但是它不是人格化的鬼神，而是由于业力的推动。如果能够去除贪嗔痴而出三界，就能够脱离五蕴魔的范围。可见这个魔不在心外，也不在身外。所谓烦恼魔，是指我们的心理活动失去平衡与自主的控制。所谓心不由己，心随境转，事事牵挂，舍不得，放不下，求不得，丢不掉，都是出于自我中心的自私心理作祟。如果能够以慈悲心待人，以惭愧心待己，以理性的智慧替代感性的情绪，烦恼魔就无可奈何了。至于天魔，他在天上，和一神教的宇宙创造神并行，他有无限的大力，他的形象变化多端，可能以狰狞的面目出现，多半是以仁慈善良的形态现身。不过他的目的不论威胁利诱，都是要你脱离正道而行邪法。佛法所说的天魔，是在修行者发起出离三界之心和大菩提心的时候，魔功震动，魔王发愁。因为即将有人要出离三界，魔子魔孙减少，而佛法增长，因此派遣魔子魔女、魔兵魔将来扰乱修行的人。如果是大修行人，魔王也会亲自出动的，务必要留住这个人在魔力所及的范围里头。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之前，就有降魔的过程。所以非大修行人不容易受到天魔的困扰。一般的俗人整天在烦恼及五蕴里头打滚， 也在生死之中流转，怎么能遭到天魔的出击呢？但是现在民间却流行着魔考的信仰跟传说，信了一般斋教之后的人，如果事业顺利，家庭平安，身体健康，就说是无生老母，冥冥上帝所赐，是信奉斋教的行为所导致的，应该要全心的感谢，全力的奉献。如果遇到不如意的事，灾难、病障、横祸、鬼扰，就说是魔考，而说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那是由于入了道门，成了道亲，有所谓已在天堂挂号，地狱除名，所以引来魔鬼的妒忌，而给予种种的打击。这不能埋怨无生老母、冥冥上帝，反而应该要感谢忍受，否则如果经不起魔考而退失信仰，那就又要变成天堂无份，地狱有名。这种说法实在是愚痴的迷信，否则既有权力使人天堂挂号，地狱除名，为什么不能帮助人去除魔障，还要说是魔考，使得接受魔考的人不敢以人为的方式来补救改善他们的遭遇。当然佛教也有重罪轻报以及提前受报的说法，也就是说如果不修行，恶报还不会现行，一旦是精进修道，发出离心，行菩萨道，就会引来一些魔障，那可能是天魔，也可能是宿世的冤亲债主，恐怕你出离三界之后对你控制无方，虚索无门，所以提早讨还你欠的债。不过由于你的修行和发心的善功德力，能够将本来是应该要多生长命的变成了极生的病难，以此了结无量劫来的债务。所以这是基于因果观点来说的，不是无理的迷信。而且佛教还是主张在灾难降临的时候尽量设法处理改善，以尽人事，不是束手待死似的受尽折磨。佛法讲因果也讲因缘，过去的因如果加上现在的缘，它的结果就会改变。佛教不是定命论和宿命论，而是努力论。一切的灾难跟不幸的遭遇都是来自过去所造的，加上现在的未曾努力，不必怨天尤人，应当以正常的方式做合理的改善。因此遇到疾病及困扰就说是魔考的观念，在佛教是不能成立的，也是不被承认的。
如何选择名师？
韩愈曾经说过，术业有专攻，因此学习任何法门都应该选择有专精独到功力的名师。不论做学问、学艺和学佛，它的道理都是相通的。虽然名师未必是出于名师之门，名师门下也未必出高徒， 但是追随名师至少不会指错方向，交错要领，实在要比所谓以盲引盲来得安全。可是谁是名师呢？往往没有办法得知，特别是宗教经验和禅修功夫在自己还没有入门的时候，更是没有办法判断谁是名师或不是名师。不过名师虽然未必有名，但是如果被大众公认的名师，自然要比自称名师而还没有被大众所公认的要可靠得多。在没有能力明辨谁是名师或不是名师的阶段，追随已经被大众公认的名师是比较安全的，或者由已经成名的老师介绍还没有成名的老师，也是比较可信的。而由你所信任的名师介绍另外一位名师也是可取的。像是在《华严经》里头，善财童子参访53位大善知识的方式，就是通过一位介绍一位，形成了53位的连锁关系，他们人人都是名师。因此善财童子绝不是病急乱投医似的盲目拜师。世间任何时代都有许多自称是一代宗师的人物，他们妖言惑众，颠倒黑白，混淆视听，广收徒众以虚张声势，如果不加以明辨，就很可能以有名的邪师为名师了。所以孟子也说，人之大患在好为人师，因为那些邪师对社会人心有误导的作用，使人间产生更多的纷扰不平衡，困惑不安定。因此跟他们学习某些邪法、邪说和邪术，不但不能开拓人生境界，反而会为自己带来身心的伤害，家庭的失和。只可惜一般人实在很难识破这些人的真伪邪正。从佛法的立场来说，邪跟正、暗跟明的标准都在于自我中心的考察。好比带有强烈贪嗔习性的人一定不是名师，又像虽然表现仁慈、和颜悦色、道貌岸然，但是如果有骄狂慢等气质的人也一定不是名师。找名师，《大智度论》卷九揭示了四个要点，称为四依法。第一，依法不依人。名师不以自我为中心，也不以特定的某一个人为权威，是以共同的原则规律为依准。佛教的法就是因缘法、因果法。如果一位老师所说的道理跟开示违背了因果和因缘的法则，就不是名师。因为因果是要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因缘是教我们对一切的现象不起贪嗔等执着心。否则虽然众人尊他为圣人，也和邪师没有差别。第二，依义不依语。凡是真正的法则，一定是放诸四海皆准，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，不会因为民族、地区、文化等背景的不同而有差别。如果说有宗教上的禁忌， 或有语言上的神秘，就都不是正法。正法应该注重义理的相通，而不应该拘泥于语言上的不同。例如说，回教徒重视阿拉伯文，犹太教重视希伯来文，都跟这个准则相违背了。佛教徒重视梵文、巴利文，只是为了要考察原点来追求原意，并不是说梵文和巴利文有特别的神力或神圣。当然，印度教是重视梵语、梵音的，这跟佛教是有不相同的地方。第三，依智不依事。智是圣人的智慧，乃是从无我的大智、同体的大悲中产生。因此，凡是含有自我中心，不论为己、为人，乃至于为一切众生，或者为求成就无上的佛道，不论是大我、小我、梵我和神我，个别的我跟全体的我，都不能产生真正的智慧，因此仍属于知识及认识的范围。知识是从自我的学习经验中产生分别、记忆、推理等的作用，而智慧则只有客观的现象，没有主观的中心，只有运作的功能，没有主体的中心。如果跟这个相违背，就不是名师。第四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。了义是无法可说，无法可执，无法可学，无法可修，也无法可证。正如《坛经》所说的，无念、无相、无住，不为什么，也没有什么，只是照样的吃饭、穿衣、过生活，自利利他，精进不懈。根据以上四点标准，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判别谁是名师，谁不是名师。再依据这四个标准去访查你所希望亲近的名师，大概不会有什么差错。日积月累，纵然没有遇到名师，你自己也已经成了名师。
如何一门深入？